先一起再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是整本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都是神的话。主啊，你赐给我们圣经，不只是你过去向人启示的一个记录，也是你今天向人说话的一个地方。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活的神，这位活的神今天也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主，求你今天下午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话，我们也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窍，好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主，我们在读主话语的时候需要人的帮助，但是我们更恳求真理的圣灵进入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来明白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主，你感动众先知使徒把你的话语写下来，也为的是要让人可以明白你的旨意。求亲爱的主今天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主，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自己过去的教育或者自己的软弱，或者因为别的因素，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真理的，求主这个时候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把这一切的难处都完全除去，让我们就是单单注目在主的身上，让圣灵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前面还有位置，可以到前面来坐。还没有谁没有拿到讲义的，前面这边
一个
专题是旧约历史，包括的范围从旧约的创世纪一直到以斯帖记，所以范围相当长。那我盼望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把旧约历史的部分一些重点跟大家来谈到。请各位先要再大声一点，我们先读一处圣经，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好，就到这边。这个地方讲到的古时，就是在旧约的时期。神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列祖，那主要是借着历史。那这个也是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包括基督教以前的这个犹太教的信仰里面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神借着历史来向人说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讲到旧约的历史。旧约历史不只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讲到神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要向人类来说话，要传讲一些信息。所以我们读旧约历史主要的目的不是要了解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是如何，而是要了解神借着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对人说一些什么话。所以我跟大家第一个讲到的题目是讲到旧约历史的性质，可以看得到吗？都看得到吗？ OK， 旧约历史是神借着历史来对人说话。神对人说话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启示他自己，让人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让人知道神在人的身上有些什么样子的计划，要让人知道人必须怎么样子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整个的历史是向着什么样的地方来前进。所以旧约历史主要是神借着这个历史来对人说话。其次，每一个历史都是有它一个特别的历史观，或是它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些研究历史的人认为说，历史可以写下是一个完全客观的历史。什么叫做一个完全客观的历史呢？就是说 他只是把一些客观的事实给显示出来，那不加上任何的主观的观念。那这个在今天啊，20世纪的这些研究历史的人已经把这样子的观念就完全的放弃，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是完全没有这个任何主观的观念。每一个历史家在写作历史的时候啊，谢谢，在写作历史的时候都有一个信息要传达出来。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历史，它要传达什么信息呢？就是一个救恩的历史，让人知道神在人的历史中间怎么样把这个救恩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那么这个救恩最终极的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读旧约历史主要不是在研究旧约历史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而是要看到这些事情怎么样子带领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研读旧约历史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么旧约历史的这些作者呢，也都是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让我们可以明白整个旧约历史写作的目的。所以旧约历史也是预备我们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第三个，旧约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个人的事迹，那也特别注重这些事迹中间它的宗教的意义。我前面讲到说旧约历史是一部救恩的历史，那么既然作者在取材的时候他有一个重点，有一个主要的信息要表达，所以呢跟这个救恩有关系的他就比较详细的来说明，跟这个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他有的时候只是简略的带过，有的时候甚至一点都不提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读旧约的历史跟今天一些一般人写到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会有一些不一样。今天有一些人像我在最后面列出来的有两本书，他们是当今最好的两本旧约历史的书籍，在各位的讲义最后面有写到。那他们写作的观点呢是按照今天一般历史家写历史的那个角度来写的，从考古学，从这个旧约的文献的这个考据，还有一些碑文等等来研究旧约的历史，从文化人类学来了解旧约的历史。那这个是今天的历史家来写，但是有一些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却没有再提到。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些人知道有一个名字叫做耶罗波安，这是在列王记里面讲到的。但列王记里面讲到其实是有两个耶罗波安，我们称第一个叫做耶罗波安一世，第二个叫做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他在这个文治武功各方面都是非常煊赫的，可是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发现到呢，圣经里面对他来说可以说没有提到什么，因为他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上面不重要。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以色列的王叫做暗利，暗利这个王在以色列还有在中东这一带都是非常显赫的一个王，甚至当他死了以后过了100年，亚述国国王在其他的这个碑文里面还记载说这个以色列就是那个暗利的国家，暗利那个国王的国家。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100多年了。那暗利很显然是一个在别的国家认为非常重要的人物，可是在圣经上面呢对他来说没有提到多少，只提到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把以色列的国都定都在撒玛利亚城。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旧约历史它主要传达给我们什么信息呢？那我讲到就是要传达给我们救恩的历史的信息，神怎么样子在这个历史中间把这个救恩显明出来。然后这边讲到个人事迹，神注重个人。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很多我在很多聚会里边 都听到一些属灵的长辈就讲到，神注重人过于工作。这个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特别的明显。旧约历史既然是一个救恩的历史，神主要就是要借着这些个人来施行他的救恩。但是当这些人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神的救恩的工作就宁可停在那边不做，一直等到这个人预备好了，神的救恩的工作才施行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到，人有的时候比较着急，盼望借着人所想出来的一些方法让神的救恩可以赶快的就施行出来，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些人还没有预备好，或者说神所要使用的器皿还没有预备好，那么神的救恩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施行出来。即使说神答应人让一些人可以出来，但是后来呢也显示出来这些人是还没有预备好的一些人，神的救恩工作反而受到拦阻。举一个例子，就是摩西。摩西的一生是神预备他来施行救恩，但是他在前40年所受到的许多的预备还没有让他真正成为一个救赎的器皿，以至于说神宁可让他在旷野里面另外再多待40年的时间。这40年里面，难道神没有听到他的百姓哀求的声音吗？有的，但是神说他的器皿还没有预备好，他宁可在那边等，继续等，再等40年，等到这个器皿预备好了，神的救恩马上就可以施行出来。相反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扫罗王。扫罗王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在人的要求之下神所允许设立的王，但是这个人没有预备好，连整个以色列国也没有预备好，以至于说这个王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亏损，整个的国家也受到很大的亏损。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过了40年，以色列中间终于另外兴起了一个王，叫做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等到这个王出来了，整个国家就得到拯救。大卫出来了，不但是他这个人出来了，而且在他的周围有许许多多人都是已经受到良好的教导，明白神的律法，知道怎么样子遵行神的旨意，也知道怎么样来治理国家。这些人跟随大卫一起来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那个地方盼望神的国度很快的推展，大大的推展，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人，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到一个地步，让神今天就可以来使用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可能不但不是这个福音啊，整个属灵的工作的复兴的一个帮助，反而可能成为一个复兴的拦阻。这个是我们读旧约历史里边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读旧约中间神特别注重就是个人的事迹，也注重这些事迹里面宗教的意义，远胜过他们在政治啊、军事各方面的意义。这个是我们读旧约历史里面要注意的。那么神也借着这些个人的历史来启示他自己。再有旧约的先知，他们对于历史也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历史是神对他的百姓来说话，历史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神来加以解释的话，那只是过去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呢，我们明白这些历史，不但是知道过去发生了一些什么事，而且知道这些事在今天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边就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他们许多人试探神。保罗在那边就做结论说，记下这些事情 就是要做我们今天这些人的见解啊。这是我们读历史里面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神借着历史对他的百姓来施行教育，有点像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我们的孩子做对了事情，做错了事情，不是说让这个事情过去了就算，而是要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有什么样子教育的意义，帮助他能够成长。以色列的百姓要在这个中间来成长。再有，历史也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整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书，还有读旧约的先知书，特别是先知书里边常常引用过去的历史，讲到神在过去怎么样子施行歧视，或者是施行刑罚，为的是让今天的人可以得到教训，避免灾祸，领受祝福。这个是我们读历史很重要。在旧约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埃及。出埃及这件事情不只是过去的一个历史事件，也是今天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的啊一个事情。以色列人不但是在公元前啊1500年啊1400多年的时候出埃及，以后他们历史上面陆陆续续有好多次，他们称它叫做新的出埃及。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巴比伦去，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称这个是一个新的出埃及。不但是如此，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还认为他们在重新经历了新的出埃及。1948年以色列在今天的巴勒斯坦重新复国，他们称这个是他们今天的出埃及。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背弃神，他们犯罪拜偶像，得罪了神，以至于神兴起外邦的这些人啊，外邦的这些君王来把他们掳到外邦去。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提醒自己的百姓说，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忘记，免得遭遇同样的灾祸。但是很不幸的，这个事情在历史上面又再一次发生，以至于到今天1948年以后，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神所应许之地，他们要再一次提醒他们的百姓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忘记神的恩惠，也不可以忘记他们的先祖曾经得罪过神，以致被掳到外邦去。所以到今天，以色列的军人接受入伍训练结束的时候，他们要去参观一个博物馆，在那个博物馆里面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还有其他人迫害犹太人的历史的画片啊，一些照片就陈列在这些墙上面。这些以色列的军人从这个地方进来，然后走到最后面那边离开这个房间，等到那个出口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有两个字啊，两个完全不同的字，一个字就写的忘记，一个字就写的记得，提醒这些以色列的军人，如果忘记的话，就会再一次遭遇到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这些犹太人受到的那些逼迫，如果记得的话，他们就可以得着神赐给他们恩惠，留在神所应许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在那边得地业，得长久，得神的祝福。所以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事情，也是在今天每一个世代继续不断在应验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读旧约历史要注意到。最后一个，先知对于历史的认识，神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万国的神，特别在 但以理书里面就讲到，列国的兴衰都在神的引导之下。啊，我们这次四天里面，我想会讲到但以理，我们来看到。好，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啊，关于旧约历史的一些啊重点。讲到以色列，我想应该把以色列的地理跟大家再简单说明一下。经过今年一月的中东这个波斯湾战争，大家对于中东这一带啊都不会陌生，所以大概都知道一点。那以色列的地理，把它的自然地理大概讲一下。以色列的东边是阿拉伯的旷野，西边就是地中海，那么北边是黎巴嫩，那么再往东北边一点就是叙利亚，如果你再往东边去的话，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伊拉克，那么再往过去就是这个波斯湾。以色列的南边，死海以南就是希尔山，或者是以东的地方，那么再往南边一点呢，就是西乃半岛。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对于西乃半岛大家都知道一点。那么以色列的地理，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约旦河的东边，啊，在这个地方是大概4000英尺高的啊这个高原，这边我们称作约旦河东岸的高原。这边有4条河把这个地区分成5个地段，一个是雅姆克河，一个是雅伯河，一个是雅嫩河，还有下面这个我没有写啊，就是撒列西。后面的人看到吗？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最后面有那个以色列的地图哦，可以大家看到一点。那么这4条河就把约旦河东边分成几个地段，北边是巴山，然后有基列，在下面有这个摩押，再有以东，这是约旦河东边。那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地名。然后中间这一段是以色列这个地区唯一的一条最主要的河流，就是约旦河。约旦河从这个最北边的这个黑门山的山脚下面是它的源头，然后就流到有一个湖叫做忽勒湖。这个忽勒湖在旧约跟新约的时候都还在，今天呢听说都已经变成了良田啊。然后再往下面流大约10英里的地方，就来到了加利利海，在旧约又称作那个基尼列湖。然后再往南流大约70英里，就来到了死海。那死海是今天那个全世界啊地理最低的地方，在海平面以下大约1000英尺的地方。死海本身又在有1000多尺深啊。死海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出口，它唯一的出口啊就是向天上，那个只有水分蒸发到天上去，有水出去。我前一阵子听到啊有这样子的消息，说以色列人想办法要把这个地中海的海水啊跟这个死海要能够连起来，打通起来，不晓得这个能不能成就，我不晓得。在约旦河的西边也是山地，这个山地大约也是在4000尺啊3000尺左右。所以你看到从这个地方海拔4000尺3000尺到这个死海那个海平面以下1000多尺啊，那高度差大概有5000尺，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大峡谷，在大峡谷的那个边上看那个下面的科罗拉多河。以色列这个中间他们称作中央的山区，从北到南我们分成3个地段，一个是加利利山地， 非北边，包括耶稣的这个成长的地方拿撒勒城，还有加百农这个地区都在这里。然后中间是以法莲三地，这里有两个最主要的城市，一个是示剑，还有一个是撒玛利亚城。再往南边就是犹大的三地，犹大的三地其实是很贫瘠的。那么在这个死海的顶端往西边走一点呢，差不多中间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样子我们对于以色列的地理状况大概有点了解。以色列一直在在这个地中海的沿岸呢才有平原的地方，一个是在加利利山地跟以法莲山地之间的这个耶斯列平原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呢是加密山，这个角落这个地方加密山，加密山南边一点就是沙伦平原，沙伦平原再往南边靠近这里到埃及河，就是在这一带就称作非利士平原。那这个是以色列大概的地理状况。以色列由于这个整个山区呢那个不是很方便的道路，所以它最主要的道路有两条，一条呢就是沿海的大道，从这个埃及在这个地方沿着这个海滨到这个加密山的南边，然后过了一个隘口，然后就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然后绕过加利利海旁边的这个加百农，然后到北边就到大马士革去，啊，这是一条最主要的道路，有点像芝加哥城里面那个 Lakeshore Drive， 啊，就是沿着这个边上走的啊。那么另外一条主要的道路称作王的道路啊，那 King's Highway， 这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在摩押亚门这一带走的，那是在山上。那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原来想要走这个 King's Highway 的，但是摩押王亚门王都不允许，所以他们只好绕道走到更远的阿拉伯旷野里面去，后来再到这个地方来。这是他大概的地理状况。另外有一些跟这个相关的，以色列的气候是属于地中海型的气候，那么夏天的时候炎热干燥没有雨，那到了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三月是属于雨季啊，有一些雨降下来，十月到十二月属于这个那个秋雨，然后三月四月快要收成的时候呢属于这个春雨。那以色列这个地方没有河流来灌溉的，约旦河很低啊，除了约旦河谷以外呢它都不能够灌溉其他的地方，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种农作物啊，完全就要靠天上的雨水降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啊，一直受到巴利崇拜的一个引诱试探，因为他们农作物完全要靠天上的雨水降下来。那么按照迦南人他们的说法呢，这些雨水都要靠这个巴利神他的赐福才能够降下来，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这上面受到很大的试探。以色列人那由于境内多山，而且地中海沿岸都是非常的平直，没有什么好的港口，所以呢他们主要的都是在这个山区里边啊来种植一些农作物。种植农作物啊在山上也不能种，只能在山谷里边，这些土地才比较肥沃，稍微有可能得到一点雨水供应，在那边种植。里面的河流都是很短的，而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干的，有点像那个在加州的这些干燥的河床啊。但是以色列整个的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以色列的东边就是整个的亚洲，波斯湾再过去整个亚洲，以色列的北边就是欧洲，以色列的西边就是非洲，那么以色列就在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的地带。那么人类的文明主要从这个波斯湾的上面这个两河流域发展起来， 我们称那个地方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又称作两河流域，或者有人把它翻译成为肥鱼月湾。那个地方兴起好几个古代的文明的国家跟强大的势力，包括像巴比伦、像亚述、像波斯。那么在欧洲这一带呢，最主要有希腊和罗马。那么在非洲的最北岸呢，紧接着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就是埃及。那不论是这个中间哪一个国家想要扩充势力，伸展到其他的洲区的时候，他一定都会要先经过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以色列常常成为大军必经之地，那么也往往成为这些国家或者两个强国在征战中间的时候一个牺牲品啊。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今天啊还不完全明白为什么神要把他们放在这个地方的原因啊。好，这个是啊巴勒斯坦的自然的地理状况。我们要讲到圣经的历史，我把它分成几个阶段，那在各位的讲义上面已经都有了。第一个是讲到太古时期，主要是讲到神的创造，那圣经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然后是列祖的时期，那就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四个主要的人物。第三个是出埃及的时期，最主要的人物当然是摩西。第四个是征服的时期，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旷野漂流以后来到了迦南地。那这个时期带领的人物就是约书亚。然后经过一段黑暗的时期，就是士师时期。这个时候有一些士师，一些最主要的士师包括像基甸、三孙还有撒母耳等等啊，这个我们在士师时期里面会讲到。再有一个啊，接下来是联合王国的时期。联合王国时期前后有120年，主要有三位君王各统治将近40年，就是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再来是分裂王国时期，所罗门死了以后，国家就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有点像中国的南北朝的时期。那么王国分裂之后呢，北国经历231年的统治就亡国了，那么南国就继续再多存在了有150年。那北国国家里边经历了19个君王，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君王，中间有9位不是自杀就是被其他人叛变杀死的，这是在北国。南国呢也有19位君王，那其中有8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们可能比较多时间来讲到他们。南国啊，让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独存王国时期，这个时候有2位啊最主要的君王啊，一位是西西家王，还有一位是约西亚王。那这个时候也有2位最主要的先知，一个是以赛亚，还有一个是耶利米，2位先知。但是南国也不能够幸免，终于他们被巴比伦所灭。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火焚烧，以色列啊，这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被掳到外邦，一共有70年的时间。过了70年，才回到啊，才有少部分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来。那在被掳期间，有2位最主要的先知，一位是但以理，还有一位就是以西结。那我们讲到被掳期间的时候呢，或许可以对他们的信息稍微介绍一点。然后是归回的时期，归回时期主要有3次。第一次带领的是所罗巴伯，归回的主要使命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第二次归回 是在主前457年，主要的带领人是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他主要的工作是重建圣名。第三个是尼西米，是在主前444年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主要的工作是重建圣城。那么我们也要讲到这三次被掳归回对于以色列百姓有些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在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圣经里面所没有提到的两约之间啊，就是从旧约马拉基书以后到新约马太福音之间有将近400年的时间，或者称作沉默的时期。神在这400年之间没有借着先知来默示启示任何的信息啊，这是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期，这在新约里面讲到。再有呢，就是使徒的时期，他们开始领受大使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建立神的教会，这是在新约里面介绍。那么我们这4天里面呢，要一直讲到被掳归回的时期。那么后面两约之间啊，耶稣时期一直到使徒时期呢，这属于新约的历史的范围啊，我们这一次不讲。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你的讲义里边啊，那我们大概有点概念。我们现在开始讲到旧约历史的本身。旧约历史给我们看到的第一卷最主要的书就是摩西五经，我称它说一卷书，因为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边呢，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整个呢是看作是一卷书的。那他们并没有把它分成五卷书，分成五卷书哦，是后来的人把它分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摩西五经的主要的信息呢，就要看它是一个整体来看。摩西五经里面的主要的主题有这4方面，第一个就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彰显出神的主权，彰显出神的恩典，那也是要求人的顺服跟信靠。那这个拣选我们特别从亚伯拉罕蒙召被神拣选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这个拣选呢，从一个人开始，神赐给他一个新的地位，也赐给他一个新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被神所拣选的人，神赋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也赐给我们跟他之间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呢，等一下我会讲到，就是约的关系。摩西五经里面第二个主题就是救恩。救恩不是补救，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各位可以记一节圣经，在以弗所书1章4节，那边讲到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以弗所书1章4节里面讲了。那么这个救恩呢，也是讲到神的预知，神知道他所造的人会堕落，有软弱啊，犯罪，但是呢，借着神所预备的救恩，这些人要重新恢复神起初创造他们的目的。所以这个救恩的完成，也可以说是神整个创造的完成。所以在新约里面，哥林多后书也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就是新造的人。那你看有一些英文圣经的翻译呢，就是把它翻译成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 new creation。 所以我们得神的拯救，就是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里边，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也就是可以 真正来完成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第三个五经里面的主题就讲到立约，神跟人立约主要是要向人来施恩。我们今天中间很多人那个做过生意，或者在公司里边做一些那立做生意方面的事情，立约呢有的时候是表示双方彼此之间不够信任，所以要这个恐口说无凭，要这个要立约啊来约束双方。这个是今天我们在商业上面的行为，但是在神呢，神不是，神用立约来给人一个保证，让人知道神必定向人来施恩，为要成就他给人的应许。目的呢是要让人进入到跟神之间的团契，进入一个新的关系，来领受新的启示。那这个是在所有其他的宗教里边我们没有看到，只有在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位至高的神，他愿意降卑跟人立约，要引导人进入到这样子一个跟他团契的一个关系里边。再有一个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律法，律法我们把它分成道德律法、礼仪的律法还有民事的律法三个部分。道德的律法主要是讲到像这个，既然我们看到那个人跟这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跟我一样，那么神怎么样看他，我也要怎么样来看待他。特别是在百姓中间有一些困苦贫穷，一些比较在社会经济地位上面比较弱势的这些人，圣经里面特别要来保护他们，好像一些寄居的，好像一些客旅，好像孤儿寡妇，这些呢在民事律法里面特别规定要看顾他们，保护他们。那主要的精神就在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律法的时候，里面常常重复出现了一句话，你要如此行，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神是如此的关系，我们要这样来待别人。道德律法是历久不变，古今中外都一直通用。礼仪律法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结束，完全废止。礼仪律法整个是预表耶稣基督，好像献祭，好像这些圣洁洁净不洁净等等，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不再需要牵一条牛来，对不对？也不需要再带一条羊来献祭。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把这一切的献祭的事情里面一切的要求都已经完全满足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这些礼仪的律法。民事的律法有文化的背景，所以今天我们是引用这些民事的律法里面的精神，而不是完全按照里面的一些字面的规定。举一个例子说，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律法的规定啊，有一条是很不能够了解，就是讲到如果有一个人他死了没有留下后代，那么他的兄弟就要来娶这个寡妇啊做妻子，生下了孩子呢要为这个死人留名字。中国人很难了解这个，不要说人死，那个人死了以后，连活着的时候啊，中国人都会讲到这个叔嫂不相亲，这个兄弟的妻子啊，我都不可以随便去这个跟他讲话亲近他等等。那死了以后呢更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一个观念就是啊，如果我没有后代或者那个人没有后代，我可以把我的儿子啊过继给他继承香火，但是要娶这个死人的妻子来为这个死人留名啊，这是中国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要了解在这个律法里面行出来呢，它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基本的目的是要 保护那个女子，这个寡妇她的社会地位。在古代的时候，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在中国，女人的地位都是很低的，女人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的能力都是没有受人重视的。那么这个女人呢，如果她的丈夫死了，而她又没有后代，她将来靠什么过活呢？所以用这样子一个办法，让她可以得着儿子，以后呢，不但是让那个死的人可以留名，让这个寡妇也可以有后代来照顾她的生活。让那个死的人可以留名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这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他的名字将来不被人纪念，就表示说这个人将来也不被人纪念，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为了让死的人可以留名字，被后人纪念。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圣经有一卷书，就是路德记，专门就是讲这件事情。波阿斯他遵行神的律法，娶了死人的妻，就是路德为妻，为了让死人留名。结果后来呢，波阿斯自己他的名字也被后来世世代代所纪念啊。那这个是讲到这边，我顺便提到。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一定要不需要再按照字面来遵守这个民事律法上面所讲到，但是这个要顾念这些软弱的贫穷的人，这个精神呢是我们要一直要遵守。在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再有一点就是要高举独一的真神，这是在其他所有律法里面没有讲到。再有呢，他对人一切的要求是基于神的圣洁来要求啊，神的圣洁是我们一切道德伦理的基础。另外强调公平保护弱者，这我在刚才已经提到啊，这是摩西五经里面啊一些主题。我想我们讲到这个历史的时候呢，先对它有点概念会比较好。然后我就要讲到那个创世纪里面有几个重点，我没有办法把创世纪每一个细节都讲了，如果要每一个细节都讲的话，可能就要讲三个月，还没有办法讲完。我们只有四堂来讲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讲到有四件事情，有几个主要的我们要注意到。第一个是神的创造，第二个是讲到堕落，第三个讲到洪水，第四个就是巴别塔。关于第一个创造啊，我不能够多讲了。如果各位希望能够知道的更清楚一点，或者跟今天的科学观念怎么样来看它，我们读圣经的人怎么样了解它，请各位参加明天早上的这个潘伯涛教授的专题啊。那创世纪里面，那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有几个，我把它画成那个箭头啊，可以看到往下面的就是看到人的这个堕落的情况。那这里面一共提到三次，一个是从创造之后不久就有堕落，人类始祖第一次犯罪。但是神在这个宣告审判施行刑罚的时候呢，还是给人有恩典，宣告说女人的后裔将来要打破蛇的头啊。但是过后不久呢，我们又看到人又继续犯罪。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到，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要这个发洪水来毁灭全地，把这些人类灭绝。但是神在灭绝人的时候呢，他还是施行恩典啊，那叫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里边施行拯救。等到他们出来之后呢，神又再向他们施行祝福，跟挪亚一家立约，以天上的虹为记号。而且神在那个时候呢告诉给挪亚说，将来要借着挪亚三个儿子中间一个，就是闪的后裔，要来施行 救恩。但是这个之后不久，人还是犯罪，就是我们看到的巴别塔事件。那人在那个地方就起来说，我们要起来建造一个高塔，塔顶要通天，或者说呢，塔顶呢要显示他们对于天上的星体的了解，好让他们的名可以被宣扬到万邦去。还有一个呢，他们不要被分散到各个地方。但是神在开始造人的时候就提醒人说，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这个时候的人呢，他们不愿意遍满在全地，他们要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神就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翻译啊。变乱口音，所以人就没有办法那个彼此来交通了，没办法彼此沟通。但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呢，神就让我们看到他又从中间拣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让他们可以重新把神的恩典也再一次恢复起来啊，这样就进入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在这里啊，中间有一个特别注意啊，值得我们注意的，我这边讲一下。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讲到女人的后裔。圣经里面这段经文啊，请各位看一下圣经好了，我们读一下。这是神咒诅那个蛇，但是在同时呢宣告他的审判跟对于女人后裔的祝福。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又要叫你和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边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这边讲到说，这个女人和蛇要彼此为仇，也讲到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但是让我们稀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讲到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这个蛇的头，这个蛇呢要击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很显然的，这边讲到女人的后裔是指到将来的事情，是很遥远的事情，很遥远将来的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蛇还在，他们这两个阵营之间的这个敌对不只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之间而已，而是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跟这个蛇之间，在很遥远将来。所以你就想到一件事情，这个蛇不是一个普通的蛇，它也不是只是仅在当时的时代存在，而是在将来很遥远的将来它还存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蛇跟这个女人的后裔彼此要征战，但是将来这女人的后裔要伤着蛇的头，这个蛇呢要伤女人的脚跟。这个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才看到它完全的应验啊，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注意到。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一般人也称作他们啊，称这一段经文叫做最原始的福音或最初的一个福音。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从这节圣经开始就逐渐比较清楚明白。我们也称这段经文呢叫做是第一个弥赛亚的预言，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那么以后呢就逐渐比较清楚明白。虽然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对于说到底将来这位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她叫做什么名字呢，她生在什么地方呢，他要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把这个蛇的势力打败呢，在这边都没有讲得很清楚。等当我们继续不断地读旧约的时候，就慢慢逐渐比较清楚啊。特别是在最近啊，圣诞节的期间，很多教会都讲到关于耶稣基督诞生的信息，很多也会讲到旧约的信息怎么样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就看到他是怎么样子清楚显示出来的。创世纪 一直到新约里面，让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神的计划。神起初呢是跟全人类说话，这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看到，不管是神跟亚当啊、夏娃，或者后来的亚伯跟该隐，还有以诺、挪亚等等，都是代表整个的人类。那么神启示的范围呢，也是跟所有这些人类来讲的。但是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亚伯拉罕蒙拣选，神整个的启示就是透过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族、一个国来显示出来，所以这个启示呢就稍有不同。就今天我们读到的旧约历史，主要是讲到以色列国的历史，但是呢是神透过这个国的历史启示他的旨意。那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边有一个重要的约，我们称作大卫之约。在这里神拣选一个家庭，就是大卫家。神跟他们立约说，从此以后大卫的后裔一直要有人坐在宝座上面。这个约呢我们称作大卫之约，它是承继着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来有的。但这个范围呢好像就越来越缩小，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特别拣选了一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神的一切的旨意，救赎的计划，也把神的启示透过他启示在人类的中间。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范围就开始扩大扩展。那么耶稣基督以后，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启示主要是启示给这十二个门徒，或者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是有七十个门徒或者一百二十个门徒。但到五旬节教会建立以后呢，神的启示、神的旨意就是透过基督教会显明出来。今天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那么到了末后的时候，神要把他的旨意整个的清清楚楚的显示给全人类。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所要担负的使命，把福音传到万民中间，让基督早日来临。那这个是神整个启示的一个计划，我们在这边看到。所以接下来我就讲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二部分，列祖。列祖的事迹我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了，我只是以这个四个人物作为代表。第一个人物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原名叫做亚伯兰，那他被称作信心之父。你如果要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记得他一生里面最值得人纪念的事情，一个呢就是我用帐篷来做代表，一个就用祭坛来做代表。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是住在帐篷里边，他是客旅，是寄居的。虽然他已经到了神所应许给他的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他一生是在神所应许的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但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另外让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论是到什么地方都设立祭坛。神引导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来到了这个巴勒斯坦，来到示剑这个地方，他就在示剑筑坛献祭。然后他又来到了伯特利跟爱之间，他又在这个地方呢筑坛献祭给神。那么这个筑坛献祭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他对于这位独一真神的一个敬拜，向周遭的人宣告他是单单侍奉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的。这个是亚伯拉罕，那我用这个帐篷跟祭坛来作为一个代表。 再其次，以撒。以撒在圣经里面代表一个应许而生的儿子，或是一个蒙福的儿子，也代表耶稣基督。因为亚伯拉罕把他一切所有的丰富都给他这个儿子以撒，那也预表耶稣基督父把一切的丰富都给这个耶稣基督了，这个是以撒。以撒的一生我也用两个来作为代表，一个也是祭坛，不过这是一个奉献的祭坛。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得到他这个宝贝的独生儿子，但是神说你要把你独生的你所爱的那个以撒献在坛上给我，那个是很难的。我们中间很多人还没有结婚啊，你不知道这个意思啊。我们已经结婚的有儿子的就知道，把我献上给神了、可以，要我把我的儿子献给神呢、那非常难的。但亚伯拉罕呢，他就顺服神的旨意，他就去做。不但是他如此啊，他的妻子也没有对他有任何的怨言，这个是撒拉很不容易的地方啊。这个地方看到，那么以撒呢，以撒也不容易啊，因为当他的父亲愿意遵从神的旨意的时候，以撒也愿意去把自己就顺服父亲，让父亲把他放在这个祭坛上面。以撒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把自己完全献给神，那么神也悦纳他的献上。当然神后来也为他们另外预备有这个有一只羊在这旁边，神用那只羊呢来代替以撒献给神。以撒的另外一个让我们可以注意的，我用作记号，就是水井。以撒的一生常常到各地方去挖水井，都是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所挖掘的水井。那人跟他争这个水井，以撒就让，一直到一个地步人不再跟他争了，而且这个井里面一直都有活水出来，那么以撒就为此献上给神。这个水井代表神在他一生里面给他的供应，神是他的活水，是他的生命。那也让人看到一个在人面前呢过一个宽广生活的人，神就顾念他一切的需要，他不跟人争，神呢就顾念他一切的需要，给他丰丰富富啊。这是以撒。再有一个是雅各，这是旧约啊以色列的列祖里边第三个最伟大的人物雅各。神后来给他起名叫做以色列。在他身上呢我们看到一个忠心仆人的形象。雅各很多人不大喜欢他，我也不大喜欢他，希望我将来到天上的时候能够得到他的原谅。第一个他不是一个好父亲，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教养他的子女。第二个呢，他也不是好儿子，因为他也欺骗他的父亲。他更不是好兄弟，因为他欺骗他的哥哥，就在这几方面都不是很好的。但至少有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当拉班来跟他这个讲理论的时候，那雅各就跟拉班讲了，说我白日受日晒，晚上受风寒，一天24小时 24 hours running 就在那边照顾你的羊群，但是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但是我还是忠心的在这边服侍啊。这是雅各。我们今天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仆人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作为这个提醒的，侍奉神要很忠心努力的做，至少不要比今天的这些做生意的人那个殷勤服侍的那个殷勤做生意的态度要差。那么雅各的一生我用两个都代表了啊，都是跟他一生里面很重要。一个是用大腿筋啊，你们吃牛筋吗？啊，有些人喜欢吃的啊。大腿筋是雅各一生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经历。当雅各从外邦回来的时候，他经过亚伯渡口，碰见一个人半夜跟他摔跤，雅各那个好像就要赢过他，但那个人呢却 在要离开的时候呢，把雅各的大腿窝就捏了一把，雅各从此以后腿就瘸了。雅各从此以后就认识到，原来他一生里面以为最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骗父亲，可以骗哥哥，可以骗舅舅，可以赢过任何的人，但是呢，当他真正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经不起神的这个小小的用手来摸一下。他肉身里面最强壮的就是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呢，在神手下面一下子就瘸了。那这个神对付他，雅各的一生就是瘸腿的一生，以后就一直瘸腿，所以他每走一步，人就在他身上看见一个神对付过他的一个记号。这个是雅各。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多多少少都有过神对付过我们的一个记号，有的时候别人知道，有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晓得神对付过我的老我，让我呢从此以后就是单单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雅各里面看到。哎，我旁边写的这个伊斯勒叶教，你们可以猜到，那就是以色列。那个中国人呢，在古代的时候也有一些以色列人来到中国的。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了。那个中国人很喜欢给人家起外号，对不对？那么以色列人在中国人中间的时候呢，就被人注意到，他们在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如果碰到有这个筋呢，就把那个筋就挑出来，所以中国人称这些以色列人啊，称他们所信的叫做挑筋教。你去读这个古代的中国教会的历史啊，可以读到这一段。那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称呼自己呢？他们称自己叫做伊斯勒叶教，就是以色列，这个是很好，就是顺便提到。好，再讲到雅各，雅各的另外一个记号就是杖，就是特别到他一生结束的时候，他在床头扶着杖头敬拜神。那这是讲到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蒙福的生命，这是雅各的一生。我最后讲到约瑟，然后我就讲完了。约瑟预表一个得胜的君王。约瑟的一生，我用梦和这个衣服衣裳来做代表。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他自己做梦，然后他一生所有的经历啊，也都是跟梦有关系。那他碰到他到监牢里面的时候，帮两个囚犯解梦，以后他被提出监牢，又为这个法老来解梦，以致呢他自己后来这个位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成为埃及的宰相。他的一生呢跟这个梦啊那个有不解之缘。那这个呢相对的跟他的衣裳也有关系，一个是彩衣，是当他年幼的时候他受到父亲的宠爱，父亲给他一件彩衣，但是后来他也遭遇到人生的坎坷，被下到监牢里面去穿着囚衣，但是后来又被提出监牢穿着细麻衣，成为埃及的宰相。这是埃及的一生。雅各的一生啊，是一个在圣经里面非常好的短篇的故事讲到一个人历经各样的坎坷，从囚犯成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宰相，非常好的历史。那么约瑟，我刚刚讲到雅各是不是？请你们原谅我，应该是约瑟。约瑟的一生就预表，耶稣基督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的兄弟都来救他，接近他，让他照顾他的兄弟。这边我再讲到一件就完了哈。我们平常讲到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啊，就是讲到这四个人物的故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但是有些人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创世纪三十八章那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三十八章是讲到犹大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啊跟前面后面都没有关系，那么到底是不是后来人另外加进去的呢？跟约瑟故事好像没有关系。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再仔细看了， 才发现到原来从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之啊雅各之后呢，主要是要讲到这个雅各的后代要从约瑟啊，从约瑟还有旁边这个犹大这个家族呢，要有将来的弥赛亚出来。所以整个的约瑟的故事啊，他是要做一个预表，预表将来这位弥赛亚他是要怎么样出来。那么犹大呢，虽然在整个约瑟的故事里边只有38章提到他一下，但是在创世纪49章雅各给他12个儿子祝福里边呢，就让我们特别看到真正整个的重心不是在约瑟，而是在犹大。那在创世纪49章第8节到第12节讲到犹大才是那位真正蒙福的啊儿子，将来以色列的君王未来的弥赛亚要从犹大的后裔出来，而不是从约瑟的后裔出来啊。这是这边顺便提到一下，我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啊，明天我们再继续讲下去。